中国金融界连遭重击，传不安信号。史上首次，乌克兰宣布摧毁俄罗斯匿踪战机。反送中五周年，港人叹石会变迁。中共政审有海外经历难稳政府工。日本爆严重食人菌疫情，南韩医生协会宣布将罢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国金融业不断传出噩耗，招商银行上个礼拜表示要坚决破除精英论、特殊论等错误论调。自媒体谈谈投研解释话，换个讲法，招商银行的意思就是要减薪。仲唔单止咁样，私募基金亦出事啦。当局已经下令商业银行不得代销私募基金，公募基金日子就更加唔好过。业内证实，公募基金公司2019年之后年薪300万以上嘅，被要求退回全部年薪。不过目前退款嘅具体追溯时间同范围仲有待公布。谭谭投研话，呢次退翻系唔扣税嘅。举个例讲，2020年行情唔错，某位基金经理赚咗800万年薪，扣税后得手400万，比追讨嘅门槛300万高出100万。但呢一次追讨系以税前嚟计算，亦就系话你需要退还500万，而唔系100万。同时仲传出消息，中共国家审计署着手对所有基金公司进行全面审查，基金业反贪腐风暴正式展开。谭谭投研话，一个礼拜之内，中国各大金融机构接连被爆击，金融真系好惨。中国经济垮塌呢一年几嚟，已经令整个中产阶级快要消失。资深撰稿人米尔顿埃兹拉蒂6月7号喺福布斯发文话，数百万中国中产阶级正重新陷入贫困。文章话，最能够说明问题的是中共财政部最近关于北京所得税收入的报告。报告显示，今年1月同2月个人所得税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整整16%。财政部解释话，是因为年收入低于100万的个人不用缴纳个人所得税。这个意味着低过100万的人口大幅增加。由于年收入100万是中国中产阶级收入最低门槛，这个说明很多中产已经跌入低收入阶层。文章还讲到其他信号，例如奢侈品在中国销售额的断崖式下降。库茨报告说，这个季度在中国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下降20%。瑞士手表对中国的出口比2023年下降了25%。还有一个数据很能够说明问题，即二手钢琴库存积压严重，价格下跌。由于钢琴一直是中国中产阶级地位的标志，库存积压严重说明很多人已经被迫放弃令孩子接受钢琴教育。艾兹拉蒂在文章中说，这个对中国共产党来讲不是一个小问题，因为长期以来中共用让中国人越来越有钱来换取中国人容忍中共掌权，现在当局似乎越来越不能够实现这种交易。中国公众目前采取的是削减开支等消极的应对方式，但中国事态继续发展，不确定人们会作出哪一种反应。中产阶层正是消失这件事，至少应该令中共感到不安。陷入危机的不单止是中国中产，自媒体人翟山英早前分析说，房地产很快会不受控地暴跌，下一个危机就是金融危机，威胁每一个人。翟山英在最新节目中进一步提醒中国普通人将现金拿出来保护个人资产，在银行里面最多存1000多元，超过10000就一定要拿出来，因为中共做事没有底线，经济一旦崩盘，中共会杀鸡取卵，严格管控每个人。举个例子，如果中共未来限制每个人每日只能够拿500元或者1000元，你就会发现自己放在银行再多钱也都用不到， 钱只要放在银行里面就是中共的。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9号宣布，第一次使用无人机摧毁俄罗斯空军一架最新锐的苏海57匿踪战机。乌克兰国防部情报局发布卫星相片，展示地面一架苏海57被严重损毁，地点是在距离战斗前线589公里的俄罗斯南部阿克图宾斯克机场。国防情报局仲富文说，这一次击中苏海57是历史上的首次，荣耀属于乌克兰，但没有提供更进一步说明。俄国官方迄今未作出回应，而来自俄罗斯方面的非官方消息就说，这架苏海57是被无人机攻击，被炸弹碎片击中，目前正在评估受损状况，不确定能否修复。如果消息属实，这个将是40年来全球仅有的第二架在战斗中损失的匿踪战斗机。而且有分析指，乌克兰无人机如果能够深入俄罗斯境内近600公里袭击俄战机，显示俄国防空系统难以招架乌克兰日益增加的无人机袭击。苏海57是俄军最新型匿踪战斗机，造价昂贵，俄军目前只有24架，而且迄今没有参与过实战。2019年6月9号，香港百万人士上街游行，反对港府强推反送中条例。五年来，中共在香港陆续再推出国安法、23条等，政治高压湮灭反对声音，数以十万计港人远走他乡。美国之音在五周年之际采访当年反送中大游行的参与者，在教育界工作的李展明回忆说，他和朋友曾经在一次游行后被捕并被拘留48个钟头。虽然他们最终没有被起诉，但被要求在近一年时间内持续到警局报到。这次经历给李展明带来了心理创伤，现在他因为怕被起底，很少将生活相片放在社交媒体，并开始很认真地考虑去留问题。曾经参与理工大学卫城的陈维国，五年期间已经成家立业，现在准备为子女的未来离开香港。陈维国以可惜两个字概括五年来香港的变迁，他想不出有哪一方是赢家。陈维国说，很多年轻人被拘留固然可惜，政府没有响应市民需求亦是很可惜，香港的警民关系本来很好，现在却变得很差。以前香港人会信任政府，但现在是怀疑甚至不信任，都是可惜的事。我认识的大部分香港人已对香港充满离心，甚至对香港只有不断挖苦，没有赞赏。前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已经因安全考量移民英国。他说给美国之音知，香港社会根基完全被破裂，才导致现在香港经济状况这么差，这个是很令人难过的事，而且短期内看不到有扭转的机会。虽然中国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控制到香港，但代价非常沉重，这件事对中国形象损害相当深，亦令国际社会对中国观感在短期内难以改变。钟建华亦表示，香港人无奈离开，反而将香港公民社会带到多个国家，令港府和北京政府相当头痛，亦令近年来无论是六四定是反送中运动，都有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人举办纪念活动。据自由亚洲9号报道，今年台北、英国伦敦、曼彻斯特等多座城市，美国波士顿、加拿大多伦多和温哥华等地都将陆续举办纪念活动，其中台北的纪念活动获600多人参与，现场还演奏了被港府禁止的《愿荣光归香港》。中共北京公安局平谷分局日前招聘40名辅警，只要在海外生活超过6个月的人都没有应聘资格。据中央社报道，平谷分局在4号发布的招聘公告中明确列出，任何在海外生活了6个月 或更长时间的求职者不会获聘。香港南华早报报道说，其他政府部门亦有类似规定，例如中共北京市公安局下属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中心四月招聘时亦有相同的规定，不接受在海外生活超过六个月的求职者。还有与警方密切合作的中共国家移民管理局在招聘公告中表示，有类似海外经历者不得报考，隶属于中共广东省公安厅的药物研究中心在招聘博士生时亦拒绝有海外经历的人应聘。日本近来爆发严重的食人菌疫情，自今年一月以来，短短五个月内已经有近千人被感染，创下1999年统计以来最高纪录。据读卖新闻报道，俗称食人菌感染症的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目前正以史上最快的速度增加，链球菌会经由飞沫和接触传播。根据统计，2023年成年共有941人被感染，但是今年1月至6月就已经有977宗案例。日本厚生劳动省正加强监测，链球菌毒性休克症候群是由 beta 溶血性链球菌外毒素引起的急性综合症，除了感染喉咙之外，还会有造成皮肤脓包疮，引发蜂窝性组织，严重更可能伤至筋膜，造成四肢坏死，患者甚至可能在48个钟头内多个内脏器官衰竭，致命率达30%至50%。日本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教授谷慈贤提醒，65岁以上老人要更加小心食人菌感染症。如果脚上出现小的伤口或溃疡，千祈要注意。如果合并出现发烧或伤口在2至3个钟头内迅速肿胀等情况，要立即看医生。南韩政府二月推出医疗改革政策，引发全国10000名以上住院医生集体罢工至今。医学界最新动向包括首尔大学医院宣布由17日起集体休诊，大韩医生协会亦都宣布将在18日全面停诊。据韩联社报道，大韩医师协会是南韩主要医生游说团体，据说代表韩国140000医生。协会在9日举行全国医生代表大会，公布一项最新投票结果。投票有两项内容，分别是是否支援医协强硬斗争反对政府医改，和是否参与医协六月停诊计划等集体行动。有权投票会员有111861人，其中有70800人参与投票，投票率是63.3%。投票结果显示，74%的会员同意采取集体行动。大韩医师协会会长林彦泽表示，政府的计划将摧毁南韩的医疗体系，亦无助于解决基本科别人手短缺及报酬不足等长期问题。林彦泽说，医学会成员将在6月18日起停诊，并计划举行大规模集会。国务总理韩德珠在大韩医师协会开会前呼吁该团体不要采取任何会危及公共安全的行动。韩德珠表示，医生的任何集体行动都是违法的，令人深感遗憾。他再次呼吁透过对话来解决僵局。他说，医学界和患者数十年来建立的社会信任不能够因为少数人的强硬主张而毁于一旦。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